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1887年，皇帝大婚在即，各地分送贡礼。聪明的李鸿章在所有人的礼物中别出心裁，送了皇上一份什么呢？一条小铁路。按照李鸿章的计划，这条小铁路修在皇宫西院内。这么做当然是别有深意，但是他在报告里却说啊，修建小铁路的目的是供皇太后来赏玩。我这是给皇太后慈禧老佛爷修的，所以这个请求就得到了批准。于是啊，西苑小铁路迅速动工，这个工程指定专人进行，费用由一家法国商人承担。这一年的3月13号，铁路的主体工程竣工了，当月就开始安装铁道，并且把机车运来了。这条西苑小铁路全长其实才1华里，给您说一下这路线啊，南起中南海紫光阁，穿过福华门入扬泽门，沿北海西岸北行至极乐世界向东，又从龙泽亭以北经产福寺、玉兰轩、大西天至静清斋前的码头，最后抵达终点。哎呦，这个李鸿章居然把铁路修进了皇宫，出人们意料。等到保守派发现来不及了，因为铁路已经修完了，慈禧老佛爷带着王公大臣们还兴致勃勃地前来观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什么叫耳闻不如一见呢？慈禧太后说了，这个乌教的东西并非想象中的怪物啊，而且这家伙的能耐比骡子大马强多了，实优于骡马。所以啊，太后特别喜欢这火车，有事没事的就过来坐坐火车解闷儿。高兴是高兴，但慈禧啊对火车有意见，说火车头发出的噪音太吵了。老佛爷呀就是牛，他下令把机头给我撤了。那撤了这火车怎么走啊？那就让太监拉吧。嘿呦，这火车呀就改人拉了。当时有一首清宫词这样描写：宫奴左右引黄班，轨道平铺迎秀园，日午御餐传北海，标轮直过福华门。您看没有，这就是奢靡的慈禧太后的生活，中午在北海吃御膳，然后啊坐着火车过福华门。按现在来说，这都属于奇思妙想，而且真的是奇妙的景观。放着机车不用，让一群太监 手执黄帆沿着轨道拖这个火车，按现在时髦的词儿来说，真是充满了黑色幽默。不过看看史书也就见怪不怪了，这个统治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女人，诸如此类的荒唐事屡见不鲜。说到这儿，讲个插曲，说当年袁世凯当政的时候还送给慈禧一部小轿车，新鲜呀，慈禧太后同样很喜欢，但也有意见。为什么？太过分了，这司机坐在自己前面开车，怎么可能呢？我是老佛爷，你在我前面，这不有失尊卑吗？不行，这司机呀，你得给我跪着开车。由此可见，让太监拉火车也就不足为奇了。中国的近代化每一步都充满了苦涩和沉重，但不管怎么讲，这段西苑小铁路的目的达到了，应该讲这是一次突发奇想的成功的广告宣传策划。李鸿章的这一招使得最高当权者和铁路有了一次亲密接触，而且彻底改变了这些人的看法。尽管当时朝廷的反对派认为这个举动太荒唐了，攻击李鸿章以西洋银巧诱惑太后和皇上，但是没用啊，先入为主了。话说第二年的八月，慈禧以光绪的名义正式发表上谕，委派李鸿章、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商讨修路，妥筹开办。坚冰终于打破了，蓄滞十年的李鸿章踏破坎坷，终于一偿夙愿。从1880年唐胥铁路修建到后文书我们提到的甲午战争发生前，全国陆续修筑了铁路600多里。1896年李鸿章出访英国，曾经留下了一首诗，这首诗就是描述铁路的。他当时这么想：飘然海外一浮欧，南北东西遍地球，万里丛中两条路，标轮电掣不稍留。目前呢，这是我们找到的唯一一首李鸿章关于铁路的诗。写这首诗的时候，李鸿章已经73岁高龄了。在这首诗中流露出了对英国铁路高度发达的赞美和向往。同时这首诗里面你也能听得出来，这就是联想到自己为修铁路而历经的种种坎坷，内心是百感交集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，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说过了铁路，我们再言归正传，说1882年5月，李鸿章的母亲病逝了，按照古制，朝廷准其回乡奔丧。李鸿章的妈妈呀，是一个大脚女人，出身寒苦，但是她的母亲泼辣能干，善于持家， 虽然早些年吃过不少苦，但晚年却因此享尽富贵，背极荣宠。我们都知道古代这个女子啊是要缠脚的，但是穷苦人她在下地干活，所以一看呢，大脚女人大多数都是劳苦出身。李母为李家生了六男二女，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迫于生计倍感压力，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抱怨：难得多累怨丁天，烦碎高堂问米盐。孩子多了没法养活呀。可是和李文安不一样，李鸿章的母亲却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。他说呀，别看儿女多，但是我叫他们发愤图强，将来读书长大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。别看这是长头发的女人，见识一点不短，事情的发展也是延续着她的思路。后来她的儿子李汉章、李鸿章、李贺章、李运章、李凤章、李肇庆个个是出人头地，其中她的大儿子李汉章和李鸿章更是位列封疆。他的两个女儿呢也不简单，分别嫁给了济明提督张绍棠和江苏候补知府费日起，同样是十分风光。这位李母去世的时候享年83岁，死后被追封为一品夫人，真所谓皇恩浩荡，圣眷幽容。母亲去世了，5月11日，李鸿章启程还乡。古至丁忧虚实3年，也就是说呀，这回乡奔丧得需要3年的时间。但朝廷对李鸿章说：“不行，你可以回去奔丧，但我只给你3个月的假期。”为什么只给百日之假呢？原来呀，当时大清国的周边局势正在发生恶化。这时的朝廷极为倚仗李鸿章。就在李鸿章还乡不久，也就是5月30日，传来了法军入侵越南河内的消息。同年的7月23日，日本在朝鲜挑起了壬午兵变。随着局势恶化，越南当局向清政府发出了紧急求救。当时的越南是中国的西南邻邦，而且久列藩封，已经是200多年了。这法国入侵越南的举动，不仅是对宗主国的挑衅，而且对中国西南边陲的稳定直接造成了威胁。说起来，法国对越南呢，那真是举于由来已久。早在1787年，也就是100多年前，法国有一位传教士叫百多禄主教，给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六皇帝上了一份奏议。在这份奏议中，他说：“为了在东方和英国抗衡，按照我的意见啊，要在越南建立一个法国的殖民地。当时的越南叫交趾那。说建这个殖民地呢，可以达到一个最稳妥、最有效的方法。”如果咱们把越南占领了，无论平时还是交战，都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。在这份奏议中，这个主教详细列举了5种利益。您还别说，其中啊，还真有一些长远的眼光。他讲，在今天也许不甚急切，但是在将来更为重要。这些长远的利益啊，就是从越南修一条达到中国中部去的商路，将使他们国家获得人们不认识的国家，也就是中国的财富来源。当时这个百多路的奏议一提，就引起了年轻君主的重视。不久，法国就和越南缔结了一个同盟条约，越南允许法军常驻安南南部，并且啊，把土伦港割让给了法国。这个法国则承诺，我可以派遣一支军队，帮助流亡在外的广南国王阮福应复位。 越南的国王阮氏死后，和法国两个国家关系不太好，法国乘机就发起了战争。在这次战争中，法国强迫越南割让了以西贡为中心的南方大片的土地。按道理来说，该拿的拿了吧？不行，法国的野心远远没有满足。当时的这些帝国主义啊，法兰西东方帝国计划包括什么呢？他要占领越南全境，甚至要占领中国的南部。其实法国的图谋啊，清朝当局早有觉察。话说1881年9月，当时的云贵总督刘长佑上奏朝廷，说法国人制图越南，甚至窥视着咱们国家的云南和两广。福建巡抚丁日昌也向总理衙门奏报，这法国蠢蠢欲动啊，图谋不轨。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就建议朝廷尽快筹商，明定方针大计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1881年12月，最高当局表明了态度，认为法国人确实图谋占领越南北境，通商云南，危及我滇越藩篱，技术叵测，后患不可生言。而且朝廷表达了保藩固边的意志，同时还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商办法。当时的李鸿章提出了战备合议双管齐下的主张，用他的话来说，以礼御之，以势遏之，二者交相为用。什么意思呢？一边备战，一边合议。可是李鸿章不是丁忧了吗？回乡奔丧了。当时的直隶总督一职由淮军大将张树声代为办理，而外交的事务呢，则由曾纪泽负责。曾纪泽也就是曾国藩的儿子，他的态度非常强硬，与法国人的谈判很快就陷入僵局。谈判进行不下去了。1882年的6月，张树声秉承朝廷的旨意，下令陆军开赴越南，同时调动了广东兵轮客期出洋，摇尾生事。所以中法对抗，这战争是一触即发。要打仗了。鉴于局势危迫，朝廷也不顾李鸿章在家奔丧丁忧了，夺情让其回任。什么叫夺情啊？按道理你得回家守丧三年，不让你守了，这就叫夺情。李鸿章上书恳辞，朝廷不准。为什么？上文书我们说过，自打1870年天津教案平息后，朝廷就非常礼让李鸿章，因为李大人通晓外事啊，外事必赴鸿章。这次法国构信事端重大，不但涉及外交，这还涉及战争呢。朝廷用人之际，岂容你李鸿章推辞啊？所以，李鸿章，你必须速返天津，署理北洋大臣。 古话说得好，忠孝不能两全，所以李鸿章只得从命。回任后，他继续坚持战备和和议双管齐下的方针，以战备为虚，和议为实。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，各省海防兵胆显贵，水师又未练成，未可轻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。李鸿章怕打仗吗？李鸿章真不怕，因为他是靠打仗起的家。但是啊，他真的是审时度势，而且历来主张外需和容，内需变法，这是他内政外交的两个基本点。因为在他看来，想变法自强，咱们必须有一个和平的环境，否则一切都是空话。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太虚弱了，眼下中国积弱，打不过洋人，与其打败了割地赔款，不如暂时委曲求全，以保和局，自强发展，从长计议。李鸿章的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，明知道没有实力非要逞强，结果会可想而知啊。相反，如果咱们先退让一步，蓄积了力量再图进取，就好比当年的卧薪尝胆，我们可以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倒也不失为一种务实的想法。可惜呀，这种想法在实践中行不通，因为面对列强的入侵，一味示弱只能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而牺牲主权和民族利益更为国人和时论所不容。因为弱国无外交，李鸿章难就难在这上。当时对于国内外的大事知之者甚少，尽管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，但大多数国人仍然躺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，还没醒过盹来呢。特别是在平定了太平军和捻军之后，这个大清国表面上是歌舞升平，当时不还提了吗？叫同光中兴，而且啊，大家伙觉得这是欣欣向荣啊。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国内没有发生大的战事，而洋务新政也是搞得轰轰烈烈，一片盛世景象。所以，不少人被这表面现象迷惑了，全然不知，在这所谓的同光盛世的背后，是暗流涌动，特别是来自外部的危机，此起彼伏，从未消停过。给您举几个例子，有哪些外部的危机呀？1871年，俄国乘阿古柏侵扰新疆之机，以保护边界通商为由，出兵占领新疆伊犁。1874年，日本出兵台湾。1875年，发生了马加里亚案件，中国被迫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烟台条约。1879年，日本再次挑起事端，强占琉球国，改为冲绳县。好不容易把这些风波一个个平息下去，而眼前法国又在越南挑起了冲突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